好，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来欢迎我们一起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相信主耶稣的福气。相信主耶稣的福气，我们会从这个约翰一书五章十三到二十一节来思想这样的一个课题。然后你知道，当你或者是我相信主耶稣，我们领受的福气有多大吗？你有没有想一想？那如果我们真的是仔细想一想的话，你就知道我们实在是有福气的。那你这一生你说做的这个决定是你一生中最大最有蒙福的一个决策来的，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比相信主耶稣来的更有福气。我们来看相信主耶稣有什么福气呢？第一，有永生的福气。你看这个这段经文，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那每一个信奉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呢，都有永生的福气。那当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不懂你的心有什么感受，还是你就是把它当作小事情呢？永生算得什么？什么叫做永生？那可能因为我们做了基督徒太过久了，我们对这个永生的东西我们可能看得太过随便了。那要告诉你们，如果我们没有永生的话，我们就有永死，就有这两条路可以走完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不是有永生就是永死的。而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只有相信主耶稣的人呢，才有永生。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东西，我们不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件小事情。因为我们心里面每一个人呢，都有这个想追求永恒的事情呢，你知道吗？我们心里都是有这个追求永恒的这个这样的观念呢。我拿一个例子，当你买物质的时候，你要买哪一种物质？是99年的呢，还是永久地契，是 freehold 的？告诉你，每一个人都要买永久地契的，是永永远远的。虽然你不能够住在那边，永永远住在那边，但是你说我要一个永永远远的一个住处，对不对？这是肯定的，我们心里有这样的一个追求想法。然后当你买一样东西的时候，你希望它很快就坏掉，还是你要它忍耐很久很久的？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我们总是想着我买一样东西，我买一辆脚车，我希望这脚车能够说耐一生一世。我不懂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有没有？有的，你这种想法，你希望它耐得很久。那么当两个人结婚的时候，那他们心中想的是什么呢？他们希望他们两个人能够长长久久的在一起，对不对？绝对没有说在结婚那一天呢，他想隔天就离婚了，没有的，他想永长长久久。因此呢，在祝词里祝贺词里面呢，所以有这样的永结同心呢，爱情永固，海枯石烂，天长地久的这些贺词，这表明说 你跟我心中呢都渴望着有永恒，而永恒这东西呢的的确确是存在的，的的确确是存在的。那么我们就只是想说永恒有多长，永恒有多长，永恒是从哪里算到哪里，永恒是没有止境的，永恒是没有止境的。它可能是你最有喜乐的，在那里度那个人，你的一下子这个光阴，或者你在那里永远受苦。有人这样子的讲到这个永恒啊是怎么样的？假设你跟我呢能够喝这个海水的话了，喝这个海水，然后你就像你平时这样的来喝这个海水。那当你每天你大概你喝多少？大概两升的这个海水啊。那如果你能够把这个世界的所有的海水给喝掉，你需要多少时间呢？我不晓得要多少时间，但是我知道那是一个很长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你能够把那个海水喝完之后啊，那只不过是永恒的开始罢了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永恒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时间观念，或者一个蒙福的一个观念。有人这样说 ：With Christ, life is endless hope. But without Christ, life is hopeless.And 换句话说，拥有基督啊，生命便有无限的盼望，然而没有基督，生命就是绝望的终局啊。那到底我们是在哪里？但感谢主，每一个信主的儿女们，他的儿女都有永生啊，我们都会永远跟我们的主在一起。当你相信主的时候啊，那一刻啊，你就进入这个永恒里面，你是在里头了。你相信主的那个时候，你就跟主永远的在一起了。但是那些没有相信的，要知道，当离开世界的时候，当你打开你的眼睛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你看到的是硫磺火湖，是永远的火在烧着你。我说永远的火啊，而刚才我已经讲了，永远到底是什么来的？是无止境的这个时间，我们就一时永远的在那个那里受痛苦，受到这火的这个燃烧，那么里头又有虫的这个咬绝我们，那么人在里头呢，将要在那边大声咬牙切齿，甚至说咬牙切齿的在那边呼喊呼叫，救我啊，救我啊！但是那时候已经太迟了。因为救恩的这个机会已经过了，神的荣耀也不在他们当中了，在那里完全没有神的怜悯，没有神的这个荣耀，因为他们已经拒绝了神的爱。但是凡是相信主的人，却能够跟主在一起，永远的跟我们的主在一起，不单能跟我们主在一起，也跟我们所亲爱的信主的亲人，你的另一半在一起。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在那里我们要永远的侍奉我们的神，在那里我们要歌颂我们的神，在那里我们要喝这个生命河所留下的这个水，我们也吃那生命树的这果子，我们在那里跟主在一起，主 成为我们的荣耀，主照耀着我们，那是一个荣耀的一个日子。这是主所给每一个信他的人的这个应许，这是神所给我们的福气。那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有这个福气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说，你就像保罗说，我愿意把一切的事物都看作有损的，当作粪土，就说你觉得那种 不太重要，有主才是至宝啊！因为有天堂，有主的同在，那是何等的美好。那这是主给我们的，你是信主的吗？你有这个盼望？你如果没有信主，你还不肯定的话，你要今天来信，来抓住，因为将来就决定你到底是永死或者是永生，就是那么样简单的。不信的人，他们要两次的生啊，两次的死啊。不信的人有两次的生，两次的死。怎样讲两次的生，两次的死呢？不信的人呢，你从妈妈的这个这个所谓的呀身体生下来，这个生下来的时候，这是第一次的生，然后呢，将来呢有他要死，这是肉体的死，后来呢，他将要复活，第二次的生，然后第二次呢，在这个神的这个白色的大宝座呢，要受审判。他的结果呢什么？就将在流亡火湖里，那是第二次的死，所以两次的生，两次的死。而信徒呢，有三次的生啊，一次的死罢了。第一次生呢，从母亲的肚腹生出来；第二次生什么呢？是重生。主耶稣透过主耶稣，借着圣灵，有一个新的生命，第二次的生。之后呢，他就有一次死，就是肉体的死。之后他要复活，他要复活，那是第三次的生，将要跟主永远的在一起。你看，这是何等的这个福了！在主里面，我们有无限的盼望，我们有无限的福了。但是在世上呢，没有不散的这个筵席呀。没有不散的筵席，你在一起，朋友多么高兴，家人多么高兴，大家一起吃喝，大家一起欢庆，但是总是要过去。但是在主里面，我们有永远的这个福乐，永远的这个生命。那这个是给每一个相信他的儿女，你有没有？你有没有？如果你有的话，你要感谢神。如果你有的话，你要抓住，如果你有的话，你要珍惜，你要好好的来爱这位神，好好的来感谢这位神，好好的来侍奉他，来跟随他。所以信主耶稣就有这个恩典，就是有永生的福气啊。第二，信主耶稣有什么福气呢？就是祷告能够蒙主垂听啊！你看这边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是的，作为一个信主的基督徒，我们有一个主可以听我们的呼求啊，那这是很重要的。有时候我们遇到很大的这个困难，很大的一个抉择，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做，我们可以带到主的面前。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当我们呼求神的时候，神会搭救我们。有一个人就做见证说，当他骑这个摩托，当他要撞到一个东西，要跌倒的时候，要倒下去的时候，他就祷告说，他喊着主啊，帮助，感谢神， 神就主就特别保守他，让他在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意外当中呢，没有受很大的这个伤害。你在你最艰难最危险的时候，你可以呼求你。那你知道人最可怜的是什么呢？当他呼求的时候没有人来帮助，当他需要的时候没有人回应他。我还常常的记得这个这样子一个画面，就是当我那时候朋友骑着摩托的时候，刚好经过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妇人跪在地上，他向前说多弄多弄多弄，他求求求，很可怜，他不懂做什么。后来我们才发现到他的屋子啊着火啊，一个木屋来的，里面着火，他不知道怎么办，那火是怎么样的吗？我们立刻好发现了，我们立刻进去，我们发现他家里的火呢到处都有啊，而且满地都是被水冲了。为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想当时呢他一个有一些油啊着火了，他们就用火水去浇它，那油呢着燃烧了，就因着这个水呢被带冲到各个角落去，到那个木板那边，就把他家呢烧着。但幸好我们向到那边，我们立刻知道怎么样的去把这个火呢给灭掉。我们呢用按照我们所知道的一点点的科学的知识啊，用我们的桶呢给它盖住，盖住，盖住，因为没有氧气，那火呢就熄灭了。就是这样，神拯救帮助这个妇人。不过在当时啊，他真的是很求助啊，没有回应。没有人回应，他就哆隆哆隆，就是一说帮助我帮助我，他是向天呼求，神怜悯了他。如果那一天我们没有在那边的时候，他的物质一定被烧掉了，一定被烧掉了。所以呢我们有神，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带到他的面前。你知道这个是很特权的，有些东西呢你不能够解决的，你带到他的面前。你心中有任何的这个所谓的忧闷的地方，有任何苦楚的地方，有任何伤痛的地方，你可以告诉给主，这位主呢会听你的祷告的。你的孩子需要交托给神，有时候特别孩子当他们长大了，他们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做法，由不得父母亲来直接的管他们。但是我们相信神的儿女在敬畏他人那里，神会特别的保守他们，神会看顾他们。你把他们需要交托给神，神会帮助他。那这边说我们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是的，我们要照着他的旨意求。那这边告诉我们，只要你照着他旨意求啊，你就能够得着了，这个这么肯定的一个答案。但是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当然你要遵行，你要跟他亲近，你要知道他的心意，不是按着自己的心意，不是按着这心意。即使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在他在客西马尼耶的时候，他也这样祷告，不是按着我的心意，那是按着你的意思。主耶稣说，我这时候的杯太重了，太苦了，我吃不下，如果能够的话你把它挪去了，但是不要照着我的心意，意思那是照着你的意思。那这个是我们要学习，如果你肯照着神的心意，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你按着他的心意来祷告，主必定会为你成全的。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我们都能够得着的。但是有时候我们说，哎，为什么我们祷告没有得到应允呢？有三个可能性。第一，这不是神的旨意， 你是妄求，你按照你的意思，你按照你的意思。如果你很肯定是你按照神的意思的话，神如果没有回应的话，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是神要你等，要你等，你等，神要教导们，教导们，教导父母亲要教导孩子。那孩子有时候说：“爸爸，给我一支一粒糖。”哇，你立刻就给他，变成了什么？他有一个坏的习惯，一个坏的习惯，做东西呢没有那种的控制力，啊，没有自己节制的那个能力。神要教导我们学习等候，有些时候呢不是一两天，不是一个月，可能一段时候要等。那当然另外一个原因，还有我常常所说的，就是神有听你的祷告，但是呢是不是按着你心中所想的给你，他乃是按着主觉得是最好的，他认为最好的的那方面给你。就好像孩子当他在做手工的时候，他跟妈妈说：“妈妈，给我一把刀吧，我要来切东西。”妈妈肯不肯给他？妈妈绝对不给他的，因为危险啊。所以呢妈妈就给他什么？一把剪刀，可能给他一个不是一个铁的，那是用一个那个 plastic 做的那个剪刀，是为着他的好处。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你就要存着一颗相信的心，相信，而且存着一颗照着他的心意，照着他的心意，照着他的心意，主必定垂听的。让我们学习，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你跟我凭着信心求，主不轻视，主必定会答应的。你有问题带到他面前，有这样的一位救主，有这样的一位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是何等的好，何等的有福气。当然你想世人也不是这样，想求一些东西，他也得着啊。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呢，他按着我们祈求的赐给我们，是为着我们的好处，为着我们的生命，他把最好的东西呢给我们，而且没有带有任何的这一个条件。但是世人他们所拜的，当他们给的时候，他最后的目的呢是要把你挟制，是要夺掉你的生命。你知道有些人他们求这个马票啊，人家求马票，哇，求就出现了，出现那个号，那个字，那个号码，他买就中，买就中，卖就中。有些人呢，他们讲什么？他们中了啪，中了他啪，你一求就中，求就中。后来呢，那一个呢，要把他吓死，那一个要得着他的生命，要得着他的一些东西，可能得到了这个健康，或者得到他的一些其他的生命的一部分。所以那个是外邦人所求的，但是我们的神却不然，他没有说你求必应啊。如果一个神明呢是你求必应啊，哪一个神，哪一个比较有能力，是那人比较能力呢，大有能力呢，还是那位神明？若你有求必应啊，如果你有求必应的话，表示说这个人呢控制着那位神，控制着那位神，我要什么这个神明一定要给我，是你比他更大。但是我们的神却不然，我们的神是按着他的心意来赐给我们，按着他的意思，不是按着我们的意思。只要我们肯诚恳，只要我们肯来到你面前，我们可以把一切的东西呢都带到他的面前，随时随地，你的困难，你的忧虑，你的需要，带到他面前， 他必定会引领你们。神怎么样过去引领我们，将来他也必定引领将来的这个道路。神过去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进入这个迦南地，照样神也会这样的引领每一个他的儿女。你把自己交托给他，向他呼求，这是第二点，蒙祷告蒙主垂听的这个福气。第三点呢，相信主耶稣什么福气呢？不受罪恶瑕疵。这边在五章十八节说到，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啊，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这边你读的时候，哎，好像不像我们所观察的，哎，基督徒没有犯罪吗？有的，基督徒有犯罪的。但是这边的这个不犯罪啊，在这个原文里面呢，他说不继续的犯罪，不习惯性的犯罪，好吧？凡从神生的，必不习惯性的犯罪。因为主已经把他从这个罪恶当中呢拯救出来，我们不再习惯性犯罪，不再受罪的这个瑕疵。我不晓得你知道不知道，当一个人被罪瑕疵的时候呢，是何等的可怜，何等的这个凄凉啊！那些赌博啊，他们说我从今以后我不要赌了，我不要再赌了，因为你赌博你要这个所谓的呀，你要手那要扶着那个牌。他说好，我不要赌了，如果我再去赌的话，我就把我的一只手指砍掉。当他把他一只手指砍的时候，他又心里又痒了。人家讲哎，赌，他开始赌了，又赌了。啊，有听说有这样的一个人，他把五只手指啊砍了之后，他还是继续什么，继续去赌。我相信有这样的一种情形，因为罪把他什么，把他心给捆绑着了。那些吸毒的人啊，不吸毒啊，他会死，然后死去那样。他们想尽各样的方法要取得这个毒品，这个是瘾君子，他被罪捆绑着。然后你可能没有这样的经历，但是那些有经历的人说，他们真的是不能够按照自己的心里的这个所愿意的去做，他被一种特别的这个力量，一种外在的力量控制的，就是罪在控制他，或者讲不好的就是撒旦透过这个毒瘾呢来控制着他，把他控制着。所以呢，那个西圣魔，跟你讲，西圣魔他也是一个抽这个鸦片，抽了15年了。当他信主那一刻，当他祷告7天的时候，禁食7天中，忽然之间，他在异象中看到他心中的那个鸦片的那个链啊，铁链啊，被主所谓的敲碎掉。他从这个鸦片瘾当中呢得到释放，这是他自己亲身见证的。是的，魔鬼透过不同的东西，透过这个毒品，透过这个烟啊，透过这个酒啊，透过各种各样甚至色情的东西呢，把人都捆绑着。但是作为主的儿女，我们已经从那里得到释放了，我们不再受那些东西所控制了，不再受那东西控制了，所以我们不再回去那些东西了。哦，你别说我会 try 那试一试一点点没有问题，不要不要，不值得的，不值得。因为主已经把我们从那些污秽当中，这困绑当中释放出来了，我们已经自由了，那么我们就要过着一个种 自由的生活，而这自由的生活是多么好的，因为圣经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得以释放。当你认识主，当你认识他的话语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是自由。只要是能够荣耀神，能够造就人，能够不使自己受损的，然后不受他辖制的，然后不过度的东西，你就可以去做了，是最自由的。当然当基督徒他在基督教里面的圈子活着的时候啊，他就受一些领袖一些教导，说哦，你又这个不可以做啊，啊在哪一点又不可以做这个东西，这东西你又不可以吃啊，你就慢慢就被捆绑了，这边被扯着，那边被拉着。不然的话，作为一个主的儿女，我敢讲你跟我是最有自由的，因为你从罪的当中，只要不是罪的东西，只要你不受他的辖制，只要他不使你离开神啊，他不让你离开神，你就可以自由的去享受去拥有。基督徒所拥有的自由是完全的自由，不受他的辖制。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感谢神，你不再要抽烟了，你不需要抽烟，因为你已经从那边摆脱了，你不需要再吸毒了，因为你从那边摆脱了。而我们可以尽量的享受神所给我们的，有的吃我们感谢主，能够有的理由感谢主，能够跟家人在一起感谢主，能够和弟兄姐妹们在一起感谢主，能够敬拜神感谢主，能够侍奉他感谢主，多么好，活在这样的一个属灵一个属主的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近这个范围里面，你就能够过着一个自由而且一个丰盛的这个生活。这是神所给我们的第三点，不受罪恶的辖制。第四点，相信主耶稣的福气是什么呢？二者无法伤害，二者无法伤害。你看这一段经文怎么讲呢？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 OK， 那二者也无法害他。这二者是谁呢？是魔鬼。魔鬼无法害属神的。这边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然而全世界都握在那二者手下啊。圣经跟我们讲整个世界呢都躺卧在这个二者的手下。那这种情况是什么一种情形呢？就让我们想到，记得这个参孙啊，参孙躺在谁的膝盖上面？迪莱勒，大力拉的这个腿，这个膝盖上面，把自己的这个秘密呢，完完全全的泄露给他。最后，这个参孙呢，死得很惨，他的眼睛被挖出来，他眼睛被挖出来。OK， 这表示世人呢、啊，也像那个参孙那样。跟那个二者呢，他的关系好到好像被他所催眠了，他就在那边享受他的这个同在，享受他的这个他的影响力，在他的权势之下听他的呼唤。而我们知道这个二者啊，他是很可恶的，他是很可恶的，他很可恶的。怎样可恶的法呢？他要破坏，他要毁坏人的生命。他的用意呢，不是要帮助人，记得吗？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是主讲的。但是呢，他说 那个儿子啊，他来这种是要偷，是要抢，是要杀害的。魔鬼就是这样，他要杀害我们的灵魂，杀害我们的灵魂。而且呢，他也知道他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他有一天他要到哪里？他要到地狱去。他不单单自己要去，他说我要带许多世界的人跟我一起下去。所以呢，他就使这世界的人呢互相残杀，互相的这个所谓的迫害。所以你看到世界这么乱，它背后的那个属灵的力量，那个灵界的这个力量是来自魔鬼的，是来自魔鬼的。神的意思不是这样的，神我们的主呢是和平之君啊，和平之君 The Prince of Peace。 但是二者却不然，他要把人的这个生命呢给毁掉。因此有许许多多的人呢就这样子呢，在他的影响之下，在他的主使之下，做一些惨不忍睹的东西，惨不忍睹的。你像你看一看，就发生在我们这个周遭的事情，你看一看在欧洲那里的这个战争，死了多少个人。你看世界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你看这些所谓的在历史里面，在这个教会历史里面，有多少个人为着真道的缘故被残害。这都是那二者的这作为，还要让人彼此的残杀，彼此的毁灭。那么之后呢，就跟他一起下到那里去。但是呢，作为神的儿女，所以圣经说我们是属神的，我们不被他所影响，我们不被他所影响。因为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外面的更大，它不能够影响我们。如果你看一些别人的见证的时候，你发现那些邪灵的那些魔鬼的那些所谓的手下，他怎么样的残害人呢？他让那些人不能够安眠，他也说他也使这些人呢遭到厄运呢。不好的这个下场，他们本来做生意的，好，本来做得好好的，突然之间就亏了，生活过得很快乐，突然之间就遭了一些横祸，都是那二者在那边影响。但是作为主的儿女，你跟我不用担心，你跟我不用担心，因为神要保守你跟我，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很多东西，我们不怕很多东西。那有些人怕那13楼啊，13楼是个不好的一个号码，所以到13楼呢，人家不喜欢住的。啊，我有听说这个13楼呢，有些人不要13楼。OK， 那么有些人说那个门啊，如果朝着大陆的话啊，那屋子呢就不好的。你没有听过这样子人讲啊，屋子呢朝着大陆的。就不好了，不要买那种物质。那么有些人讲说，这个踩到那些祭拜之物啊，就会有问题。那么有些人呢，又怕所谓这一天好不好，那一天好不好，所以要显日期啊，结婚的时候要显那忌日，不是那个凶日。那么家中的这个摆设啊，哎呀，怎么摆？那弟兄姐妹们，我们自从信主之后，二者呢不能够透过这些东西来影响我们的生命，我们已经从二者那边得以释放了。那生命多么自由，你不怕黑暗，你不怕去到哪一个地方，你不怕鬼屋，你明白吗？你不怕鬼屋。那有一个宣教士就是这样子，他听到他 他去一个地方，他要租一个地方，但是要租到最便宜的地方，哪里找？他后来听说一种有一间鬼屋闹鬼的这个屋子，他说我不怕，我要住耶稣，他就去住那屋子，当然他要面对那鬼，但是靠着主耶稣基督，他胜过了那个鬼，所以不用担心，主把我们从这恶者那边拯救过来，主耶稣胜过这一切，那你就不用担心啊，你不用担心哦，背后有什么东西啊，前面有什么东西，不用的，晚上不要说疑神疑鬼啊，以为那厕所有什么东西，如果有的话，你奉主耶稣的名，主啊，奉你的名，叫那二者离开。好，你唱十字架，十字架，主必定保守，因为你是他的儿女，你被他宝血所遮盖，没有任何二者呢可以害你的。感谢主，感谢主，这是我们有的这个平安。最后一点，作为神的儿女呢，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有什么福气呢？我们有属灵的智慧。这5章20节，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世上，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那这边讲到说，他将智慧赐给我们，那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儿女，我们有这个属灵的这智慧，是谁给的呢？是主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从哪里学来，不是，是透过神的话语好赐给我们的，我们就知道哪一个是真神，哪一个是假神，世界从哪里来，世界将来会怎么样演变，我们知道，我们已经知道了啦。你跟我呢知道将来远比其他人来的更加多，因为神你在他的话语上启示了，神告诉我们这世界是暂时的，那你就有智慧说不要把你的心呢完完全全的放在这世界上，不要，不值得的，有一天要过去。当然我们要做的东西我们还是要做了，这个坦白说哦，要做所谓的我们做一个实际脚踏实地的人，主没有叫我们说把一切东西丢掉，把一切东西卖掉，然后跑去这个新加坡河旁边那边坐在那边，没有，不是这个意思，你还是要做的，但是你的心绝对绝对不要以这个世界为主，因为这世界要过去的，要过去的。你也知道将来有这个天堂，有地狱的东西，将来有审判，然后你就存着一个什么，一个敬畏的心，你就存着一个喜乐的盼望的心来度过这一生，无论什么东西都不能够使你这样子的一个盼望失去的。即使真的是有一天啊，坦白说，如果我讲的不好，你身边的你最爱的人离开你，你身边你所拥有的东西都离开你，被夺去，你能够不能够继续持守着这个救恩？你能够不能够？就好像那些在这个所谓的那个集中营啊 ，the concentration camp， 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哪一些人能够熬过去的呢？就是那种心中存着有盼望的人，他盼望他能够看到他的孩子，他盼望他还可以继续地回到他家中，他知道有神在他心中会保守着这些人呢，他们能够胜过那个熬炼的那个机灵呢，远远比那些没有的来的高，能够走出那个集中营的人就是这些有盼望的。你跟我要存着这样子的盼望，存着这样的盼望，因为主给我们看到了，所以我们有这个属灵的智慧，我们就好好的应用，好好的来过活，好好的过活，好好的来跟随主。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这个约翰一书最后一节怎么讲呢？他说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啊。 Little children, keep yourselves from idols. 我们所敬拜的这位主，这位神，是这样的赐福于我们的。我们怎么样还可以回去这些偶像，这些把我们心夺去的那些东西啊？我们怎么样能够回去呢？绝对绝对不要，一定要什么？保守，要自守，掩蔽偶像，掩蔽把我们的心给牵引的那些东西。不要，我们好好的来爱主，好好的来跟随他，好好的来敬拜他，好好的来侍奉他。我告诉你，你是有福的，你是有福的，信主耶稣一定是有福气的。而这个福气呢，是大的不得了的，世人绝对绝对绝对没有这些福分，只有你跟我才有的。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在这谢谢你，谢谢你后悔的话语，让我们看到我们心里有这么大的一个福分。主啊，叫我们能够忠心来跟随，抓住我们，抓紧我们的这个救恩，抓住我们的信仰，叫我们在什么境况之下，我们仍然能够靠你得胜。你与我们同在，赐福每位在这里的，也在赐福那些在线上敬拜的。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